章十七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十七到二十二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仁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照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超过有能的、属智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乃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
现在我们今天登到的是王一弟兄，他今天的是继续我们的系列的一个讲道，我们任性的第五讲，
第四
讲，真打错了，对不起，第四讲，智慧的灵，真理的光，愿神祝福他儿女的这样的话语，也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祝福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个弟兄姊妹的心。
好，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这个刚才读到了这个的经文啊，然后我们看到今天的周报的后面呢有我们的信仰告白，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来分享我们的最后一个，这是关于圣灵论啊。我们一起把我们信仰告白的最后第六一条，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请。我们相信圣灵在个人生命、教会历史和人类历史中掌权，相信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阿们。刚才我们读到的以弗所书一章的这一大段呢，你看见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啊。保罗呢是为以弗所众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为他们来求什么呢？就是求神呢，那个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可以开启他们的眼睛，啊，开启他们的眼睛，叫他们能够看见啊，整个三一的上帝他们永恒的一个旨意跟神的恩召、神的基业和神的大能啊。那么在这一段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在大家在一起翻到以弗所书刚才读到的第一章啊。那第一章的第三节到刚才我们读之前的十四节啊，如果说要在圣经里面来找几段啊，这是对神的三一上帝他永恒的一个旨意啊，对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我们啊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所领受的，这是整本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神的奥秘啊，也讲得非常的高超，讲得非常的完备啊的这样的几段经文的话，那我想啊，以弗所书的一章的三到十四节呢是非常精彩的。如果是我会把它列到前三个或者前五段这样的经文之一啊，因为它是一气呵成的。这一段呢，实际上是保罗的赞美，就颂赞赞美。然后刚才我们今天的这一段主题经文呢，是开始为众圣徒来祷告。那他这之间是有一个关系，就是包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首先是赞美颂赞我们的主，我们在他的里面看见他所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再开口向他祈求。我们的赞美跟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子的一个整体啊。我们那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得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得称赞。你看见这一大段呢，是整个是一气呵成的啊！我不知道你可以啊，反复的来默想这一大段。这一大段它整个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符合句，基本上就是一气呵成说完了啊。在我们的翻译里面就把它分成很多很多段很多节了啊。实际上有些版本呢会用这个分号来，其实它是整个一口气说完的一句话。而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会看见它有三个部分。什么部分呢？你会看见它这里面从父的永恒当中的旨意跟拣选，然后到呢子的这样的救赎，然后到呢圣灵受圣灵为印记。他在这一大段里面提到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一大段里面都提到，也就是三一上帝他整个在永恒当中的这样子的作为。为什么会有这一本圣经？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宇宙啊？为什么会有我们基督徒的得救啊？或者为什么会有我们之前啊现在罪孽过犯当中，为什么会有新天新地未来的盼望？这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旨意，在这一个三节到十四节里面是讲的最高超的，是讲的呢最淋漓尽致的，而且是把三一上帝在整个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的那一个职分是讲得很清楚的。父神的拣选，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圣灵的凭据和引导啊，而且分别在讲到这三个的时候呢，都三次的出现呢，就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讲到父神的谕旨跟他的拣选的时候说，这一切是为着什么呢？使他荣耀的恩典可以得到称赞。在讲到子的这样的救赎，使我们在他的里面被救赎无有瑕疵之后呢，怎么说呢？是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然后讲到受圣灵的一个印记，我们得到基业的一个凭据，最后怎么说呢？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见父神永远的一个旨意，然后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个永恒计划当中的这样的职分然后看见最终一切的目的是为着父神，为着圣子的上帝，为着圣灵的上帝，他们的荣耀可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能够在这个人间的历史当中，能够在天上 地上一切所有的当中，在一切的时空当中最后得到称赞。所以这是保罗所发出来的赞美对他荣耀的恩典的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都在里面。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在谈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的这个体会怎么样有很多的解经家用了很多的比喻，说当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好像是叫这个什么黄果树大瀑布或者尼加拉瓜瀑布，就看见好像是瀑布一样的那样子的话语，那样子的神的启示和保罗从心灵跟诚实出来的颂赞赞美，好像瀑布一样的这样子下来。那有的人说比喻说就好像是金链一样环环相扣，在这十几节的经文里面 啊，闪着光芒，然后环环相扣。也有人说呢，这好像是一个万花筒，好像是啊，叫你眼花缭乱，神的恩惠的福音，神的荣耀的恩典，神的奥秘啊，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子，神放在他里面的救赎，好像万花筒一样的这个启示，它的这个密集度好像是很强的。还有一个点评家讲的一个比喻呢，我觉得非常生动。他说就像是一个从山坡上滚下来的雪球一样，向着你滚下来，然后越滚越大啊，向着你这样好像铺天盖地的而来。有人说是像这个奔马一样的。好像徐悲鸿画的马一样，说像一个啊最漂亮的啊最这个啊中气十足的这样一匹骏马啊，然后在那里使足全劲的奔跑啊，给我们的一个感受。还有人说呢，是像这个一部这个伟大的歌剧，就好像弥赛亚一样。当你看到这三个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你真的，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呢，我是比较觉得这一个像一部伟大歌剧的序曲一样，是比较贴切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给我的一个冲击的。因为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好像就听到了那一个啊，赞美诗的一个旋律 ，Glory, Glory, Hallelujah， 这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旋律，给我的感受，这三到十四节就是这样的啊，圣哉，或者是像以赛亚在异象当中所见到的啊，那个天使说圣哉，圣哉，圣哉啊，为什么不是四个？为什么不是两个啊？啊，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对圣父、圣子、圣灵的这样子的荣耀的一个称赞。所以这个是我们来理解我们接下来啊这一段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来祷告，求那个智慧跟启示的灵来光照他们，开他们眼睛，这样的一个的前提啊。那我们好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聚集孩子们到你的面前，在你自己永恒的一个旨意当中，在你拣选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你曾经多次的说，你说我多次愿意召聚我的百姓，叫他们回转向你啊，但是你一次一次的是看见啊，真的啊，你所拣选的人也是一次一次的要背离你。所以感谢天父，你今天可以召聚这一班你的儿女，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恩典，因为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不会聚集在这里；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会因着圣灵的感动引我们到这里来。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代，也不会有今天的阳光雨露，也不会有这样子一个万事相互效力的世界，可以好像搭起一个台子，预备各样的条件，使我们可以稳稳妥妥的，我们就可以走到这里来。我们知道我们再一次被你聚集在这一个主日，为着来纪念你，为着来赞美你，也为着从你的那里得着我们奔跑的力气。因为孩子们真的是常常觉得跑不下去，孩子们常常真的是觉得软弱，孩子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孩子们知道耶和华所赐的一切的福都在这里。天父，求你在这个下午，求你在你自己的话语可以释放出来，你那智慧跟启示的灵真的可以开我们的眼睛，叫孩子们看见，是吧？你所赐的福真的就在耶稣基督里，你所赐给我们这些归信在你名下的基督徒的福分，已经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如此的浩大，是吧？只是我们常常的看不见。我们常常看不见，我们向你祈求要新的福分另外的福分，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跟福分，你要在我们这里使你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主啊，只有是我们亏欠你的，主啊，你从来没有亏欠过我们，你从来没有在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那天上属灵的福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常常是我们自己看不见，是我们自己真的是在向你求的时候，对我们所得的一切无动于衷。天父，求你真是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在今天这一个下午，你真是叫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你，就像真的约伯一样，只是不再风闻有你，是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也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看见你恩典的浩大，
我们看见你的大能超乎我们所思所想，我们看见你在这些话语当中要向我们所启示的，是吧，真的是足够来托起我们啊的一生。无论我们走在怎么样的路上，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回到你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求你啊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启示，有这样的光照，常常是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看见这一段的经文呢，刚才我们读到这一段啊，然后我们15到23节啊。那么其实今天我们是要来分享呢，就是包括我们教会的这一个的信条呢，就是一个圣灵论啊。但我们不可能在这里面来完整的讲圣灵论，但是我们会来反思我们的一些属灵观啊，这样是对我们属灵观的一个的反思。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面，尤其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包括在使徒的书信里面，常常对于我们这一位的圣灵上帝呢啊，对他的一个的描绘呢，我们会看见是真理的灵啊，是智慧的灵啊，是呢自由的灵，是给我们自由的啊，主的灵在哪里，他就哪里赐给我们自由。而这一切加起来，最终呢来说基督的灵，乃是他儿子的灵。所以我们这位儿子父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称他为阿巴父啊。我们看见这一个圣灵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充满，圣灵在那真正悔改认信的人里面的一个内住，在我们里面为凭据啊，在我们里面为基业啊的一个凭据。我们说的那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相当于定金啊，因为那是一个商业的用语，是吧？是神把他自己都已经拿来，好像做一个叫人质或者叫担保抵押物，在我们的生命新的那个生命里面是做一个凭据的。所以这样的一位灵啊，充满我们，使我们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更多的认识他。你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啊，将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一段的经文都在讲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他什么？知道他永恒的旨意，知道圣父圣子圣灵那永恒的旨意和他们的啊，这里面有几个很，我们接下来再有一个的解经啊。然后我们会看见，他使我们呢，耶稣基督也说，我走了之后，我会从父那里差一位保惠师来。他要领你们呢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在我有一位我很尊敬的一位医生啊，大家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呢，是叫蒋延勇啊，北京协和大学的一位军医啊，蒋延勇。因为蒋医生呢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啊，他公开的站出来，就是揭露真相啊，赢得了这个不管是中国人士还是全世界的一个的尊重。因为那个时候政府掩盖那个真相啊，对沙石流传的那个，这个时候蒋延勇已经，蒋医生已经70多岁了，他公开的站出来，他是一位军医啊，军医在那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个人利益，在个人的这个安危在里面的啊。那么他跟他看到国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到这个北京的医院里面来，然后来看这个 SARS 的情况，那医院呢就把这些 SARS 的患者呢，当他们来之前就把他们装上车，然后运到这个北京市里面呢去转几圈，等到那个卫生组织的人走了之后呢，再把他们又追回来。所以蒋延勇看到这一切，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我们里面都会看见各种各样的我们看见周围的人在撒谎，我们看见有很多没有被揭露出来的事情，恰恰我知道一点点。在这个时候蒋延勇他就越想把这个全部公开出来，但是没有人给他没有地方给他了，所以他后来就自信公开信写给纽约时报，在纽约时报上登出来。那一封信登出来之后，中国政府就被迫的承认这个SARS的一个真实的情况。那实际上没有这样子的一封信的话，我们不太知道未来是这个局势的一个发展啊。那可能在被真相不能够被民众所知道的情况之下，也可能那个疫情还会有更大的一个的流传。所以在那一年的话，蒋医生得到非常大的一个敬重， 而且他自己也付出他极高的个人利益上的一个代价，包括他的家庭。后来有一次我在北京，我见到蒋医生的时候，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是基督徒，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校训九个字给了我一生最大的影响。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的，燕京大学是传教士所办的大学啊，那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部分了。燕京大学的校训呢是这个司徒雷登，这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我们很多人知道司徒雷登是因为毛主席写了那一个跌了司徒雷登啊。司徒雷登是出生在杭州的传教士的后代，他自己也是一位牧师。他在做燕京大学的校长的时候，我看过一些因为中国有很多后来的知识分子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包括冰心啊这些。冰心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呢曾经讲到这个司徒雷登对他们的影响，他就说司徒雷登对我们来讲不只是一位校长，他根本就是我们的父亲。他说在燕大哪一家人生了小孩子，一定是司徒校长第一个到医院的病房里面去看他。哪一家人生了病啊，一定是这个司徒校长第一个到他的家里面去看他啊。他说他对这个司徒校长对我们来讲根本就是像燕京的跟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的父亲一样的。他冰心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很深情的来怀念这个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定的这一个燕大的校训，这个校训是什么呢？校训就是九个字，叫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呢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那得以自由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叫我们基督徒从此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按我们所理解的我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我里面本来有烦恼现在没有烦恼了，对，是我们一定是会得到这个心理的释放。但是呢因真理的自由是叫我们呢在人群当中，在彼此的关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行出那个服侍神和服侍人的生命出来。所以那他这一个消息是很准确的抓住了让基督信仰耶稣他的宣告啊，这样子的善断啊。自由一定是不知道真理你没有自由，你得自由的目的是以服务啊。所以蒋医生说，他说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这一生受这九个字的影响非常的大。我在燕大读书之后就告诉自己，这九个字是我一生的一个不仅是我们燕大的校训，是我个人的座右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实际上从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属灵观。那我们对圣灵这一位是真理的灵，智慧的灵啊，上帝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灵啊，在我们里面啊，是怎样子来理解他啊。那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你也常常看见，当我们提到五个唯独的时候，我们会说唯独圣经，我们会说唯独基督啊，我们也会说呢唯独归荣耀给神，唯独归荣耀给神呢，即是归给那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呢也可以讲是归给我们的父神啊，父神在这里他是一个的三一上帝的一个的代表啊。但是你会觉得有一点很奇怪，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信念里面，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原则，为什么圣父跟圣子都提到了，为什么没有一个叫唯独圣灵呢？为什么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唯独圣灵呢？那你会看见，你会看见我们常常在福音书里面看见是耶稣基督只对父的完全的顺服跟合一，对吧？在基督的各种的祷告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他完全与父合一，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我与父原为一，我完完全全的顺服。若是你的旨意要将这杯挪去，若不是将这杯挪去，那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啊，一味的顺服啊，以至于死。我们看见的是只对父的完全的一个顺服，最后归荣耀给父。 但是圣灵上帝呢，我们也会在整个圣经里面会看见，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父神永恒的旨意，然后基督为中心的救赎，而圣灵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他的职分上呢？他的职分就好像是一个 CEO 一样，就是他的执行官，他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能够怎么样呢？落实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引导罪人柔软我们的心，光照我们，在我们的眼睛开，可以去认识那一位子，可以去归荣耀给那一位父。圣灵从来不是说叫我们去认识他，也从来不是说叫我们去归荣耀给他，实际上你会看见圣灵完全的顺服父跟子，至于甚至就是他圣灵的，就耶稣基督的谦卑是我们常常容易见到的，容易感受到的，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因为他是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嘛，他有那么多的故事嘛，但是圣灵的完全的谦卑虚己和他对父跟子的完全的顺服，不是我们容易可以去体会的。所以在我们的信条里面我们没有一个叫唯独圣灵，因为圣灵引导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催逼我们，管教我们，都是叫我们呢要真知道那一位子，真知道那一位父，都是叫我们呢要到子那里去，叫我们呢可以将我们的生命呢归荣耀给父。他完全是站在一个谦卑虚己的一个 CEO， 而且这个 CEO 就是常常就是你根本都意识不到他的存在的那样的一个位置上但是在最近这一两百年的历史上呢，在教会的史上呢，你会看见圣灵论会有一些，就是对圣灵的高举会非常的非常的大，我们不管是在灵恩的运动里面，还是在我们所养成的一些属灵观里面，这个我们对圣灵的尊敬，对圣灵的敬拜是跟圣父圣子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三位是同尊同荣的。但是我们要了解父神的一个心意，了解这一位上帝，包括圣灵上帝他的一个心意，他是要叫我们到子跟父那里去他从来没有把他自己当作一个目的地叫我们到他这里来他是从来在圣经里面也没有说你直接向圣灵来祈求。我们的祷告是很清楚的体现出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那一个圣父圣子圣灵的那一个救恩的框架，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是体现出那样子一个赞美的框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奉子的名，在圣灵当中奉子的名向父祷告，我们祷告就是与三一上帝相交。我们祷告呢，我们读经也一样，我们祷告也一样，我们聚会崇拜都一样，我们在圣灵当中奉子的名向父祷告，我们就与这一位三一上帝的生命呢，他向我们敞开，我们跟他合一，我们在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都是经历跟三一上帝的这个团契之间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相交，并且在这里面我们是完完全全按照父神他自己的一个位分他没有叫我们去高举圣灵换言之，当你去高举圣灵的时候，你会在圣父圣子圣灵的这样的一个位分里面呢，实际上用我们世俗的话来讲，你好像是在挑拨父子圣灵的关系你是没有看见我们比如说我们三个弟兄有一个分工讲得很清楚，你是负责这一个事工，他是负责那一个事工三位弟兄之间没有同尊同荣，没有谁是超越在另一个人之上的，但是他们在职分上有一个分别，但是你却反而就是要在不是他的这个职分上去高举其中的一位弟兄的时候，我们说你是第一，你的信仰会失去一个平衡，那第二来讲你并没有遵从父神的旨意你对这三一上帝其实是不够顺服跟尊敬的当然三一上帝的关系不是你可以挑拨的我们所以我这是一个比喻了，主要的意思是在你这里面真理会失去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会看见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没有唯独圣灵这一个条，那是因为圣灵是如此的虚己他自己， 是如此的把一切的荣耀把一切的啊都归在父跟子的那里，他带我们到那里去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对这段经文的一个的解经啊。我们看见保罗呢啊求这一位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但是你要注意到他不是在为，刚才已经讲了基督徒有圣灵在里面做应许，保罗不是在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来求第二次的圣灵降临，不是在为这些已经有圣灵在里面的人来求圣灵的第二次的洗，第二次的圣灵降临，第二次的圣灵充满啊，也不是在他们已经得到的那个属天的福分里面去求另外的新的福分。保罗是求这一位的灵呢可以开启你们的眼睛，叫你们可以真知道他啊。那什么呢，我们就看见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就看见三个啊，到呢三件事情。第一呢，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耶稣基督父神透过基督召我们，那一个 call in 对我们而言是何等有何等的指望，那叫我们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三个是叫我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了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其实保罗在这里不是在求这三件事情，是求基督徒因着那一位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可以看见可以知道可以认识这三件事情。换言之，保罗不是在说啊，这一位的神在你这一位信徒的身上所显的能力还不够大，现在我为你求他的能力呢可以多一点在你的身上，保罗不是在这样子求啊。或者你说啊，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真的吗？我怎么不觉得啊，上帝在我身上的能力所显的能力是这样的浩大呢？那么保罗求的中心不是说啊，那好没有关系，我替你代祷，我替你求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显得比昨天还浩大，不是。保罗是说，我是求那一位圣灵开你的眼睛，叫你看见父神已经在你身上这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就是何等的浩大，这是一个事实。你不要被你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被你生命当中的困难所压倒，是因为那一位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没有开启你的眼睛啊，你自己的眼被蒙蔽，你看不见那个浩大的能力，你看不见那个荣耀的基业，你看不见那样一个满心盼望的那一个恩召，那一个永生的一个的恩召。所以圣灵来要做什么？圣灵来就是叫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这三件事情，然后特别说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什么样的能力呢？接下来保罗呢又非常详细的来讲到在那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啊，那就是第一，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对于一个不信的人来讲，他说上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上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跟上帝在我的身上所显的能力有什么关，是不是一样的呢？如果你还没有信呢，我们就说那跟你还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对于那个以信的人来讲，就是那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来讲，因为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口里相信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认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在那以信了的人的身上，神在基督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就是神在你生命当中所显的大能，跟你有关系啊，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动力，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力量的源泉，活水的江河。如果你还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那当然了，你可以说这个大能跟你说的像我所显的大能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因为这里说了是像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第二一个是叫耶稣基督呢死里复活之后呢就升上宝座，升天为王，死里复活然后升天为王，坐在那荣耀的宝座上，这是 父神所向信的人，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浩大的能力。再一个，接下来呢，是耶稣基督既然升天为王，就远超过一切的权势，一切灵界的掌权者，一切世上的君王，以及呢，不但连今世，连来世也超过了，就是一切的世代啊，一切的时空，他都远远的超过了这一切。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显的大能。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向你所显的大能；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大能呢，就暂时与你无份，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啊，接束这个时代的时候才跟你有份。因为那个时候你眼睛再瞎的人都看得见了啊。那再接下来呢，就是叫万有伏在这一位的基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神。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元首，而且为教会做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借着耶稣基督所显出来的大能，你若在基督里，这就是在你生命中所显出来的大能。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说，耶和华一切的福都在这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圣灵引导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看见、经历和领受神父神所显的浩大的能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在这样两个前提下，你才可以来真正的知道和领受你的恩召，上帝拣选你、呼召你的这个恩召是何等的指望。所以如果你不能够理解后面两点的话呢，你就会把这个你恩召呢理解为是一种很个人主义的东西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要来反思的这个属灵观的一点啊。你会看到新教改革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后来的这些包括这个在人类一般的思想史里面，他会这样子来描述新教改革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他说新教改革呢，就是使得每一个信徒可以呢，不一定要透过神父或者教会的这个中间，而可以独自的面对上帝，独自的在上帝的面前，到他面前去认罪悔改，到他面前去领受啊神对他的引导，圣灵对他的引导。所以说新教改革带来了一个最大的对这五百年世界的一个变化，在一般的思想史里面会这样讲说，带来了个人主义啊，带来了个人主义。那老师说这五百年的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啊，我们可以说这五百年西方文化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而这种个人主义的一个根基就是一个个体性，这个呢是新教改革所带来的。这一点啊，思想史里面的描述是没有错的，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独自的面对上帝啊，教会跟神职人员不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媒介，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独自的，我们可以单独的来读圣经。所以新教改革说唯独圣经，圣经是每一个信徒可以读的，而且每一个信徒因着圣灵的引导是可以读懂圣经的，不是只有神父才读得懂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读懂圣经，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到父神的面前去，每一个人都可以单独的领受他神对他的那一个呼召，每个人都可以单独的被圣灵所引导，这是不错的。所以这个就带来了每一个个人都那么宝贵，每一个个人在上帝面前的一个个体性，一个尊贵，在新教改革之后奠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一个根基啊。那么是这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今天呢不一跟五百年前不一样了。我们今天呢是个人主义呢太泛滥了。我们今天呢不是说那个个体性还没有建立起来啊，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说我太个人性了，我的信仰跟别人有什么关系，跟教会有什么关系，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跟天王星、冥王星、跟银河系有什么关系，我根本就觉得没有关系
我根本觉得我的信仰就是我一个人的，个人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今天如果你去问没有没有相信神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你做一个问卷调查，我相信十个人有八个人都会这样子回答你，说我尊重你的信仰，因为信仰是个人的事嘛，啊，所以你爱怎么信就怎么信呢，我尊重你呢，啊，信仰是个人的事情。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属灵观里面，很多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呢，就是我们今天呢，信仰是不是个人的，呼召是不是个人的，呼召一定是个别的领导你的，我可不可以独自的读圣经，绝对可以，我可不可以独自的领受神对我的呼召，绝对可以，圣灵是不是独自的来去单独的来引领我一个人，绝对可以，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的前提下，我们今天需要来反思的我们的属灵观，就是我们过于的在那个个人的眼光里面去看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在那个个人的眼光里面去看圣灵对我们的引导，这样子会产生很多一些错误的属灵观。什么样是错误的属灵观呢？那我在这里几个的分享是先有这样几点说。第一，不在三一上帝的团契当中去领受理解圣灵的，这是错误的圣灵观。是我们怎么来看圣灵上帝，一定是在三一上帝的团契当中，一定是在圣父的旨意、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引导这样的一个三一上帝的一个位分当中，啊，一个平衡的真理当中去领受。所以不在三一上帝的一个团契、三一上帝的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当中去领受、去理解圣灵的，会带来错误的属灵观，甚至是错误的圣灵观。第二呢，就是不在父神的永恒的旨意当中，就是那个从亘古之前的拣选到未来天上地下一切要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这个宇宙世界的结局，这一个永恒的旨意当中去理解、去领受圣灵。如果不在这一个父神的永恒旨意当中去真知道他、去真认识他，那你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属灵观。那第三呢，不在那个唯独圣经和唯独基督的那个信心当中去领受的圣灵观，这会是属灵的错误的属灵观。换言之，什么是我们对圣灵的看法？还是那几句话，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归荣耀给神。因为圣灵一切的作为与这个完完全全的合一，圣灵一切的作为是叫我们去唯独基督，圣灵一切的作为是叫我们去唯独高举圣经、神的话语，圣灵一切的作为对我们一切的引导是叫我们归荣耀给父。圣灵从来没有一个单独的目标，是他的作为叫我们去单单的到他那里去。所以说，不在唯独基督、唯独圣经的信心当中去领受，这是有错误的属灵观。因为圣道跟圣灵是完全合一的，就是我们这个信条里面所讲的，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所讲的这句话，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在耶稣基督里说话的圣灵，在神的道当中说话的圣灵。我们常常说我在一件事情上我想求圣灵的一个引导，我向父神祷告，可是为什么我总不觉得我感受不到圣灵对我说话呢？有人就讲说，这圣经呢，这么大一本圣经，你说神没有向你说话，这都是神的话呀，你不读圣经，你说神怎么没有向我说话呢？你说你每天读圣经，读经了吗？读经有祷告吗？有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一个渴慕，有这样一个查考，有这样一个领受，然后对你生命的一个挑战，有这些吗？没有，没有，圣灵怎么会对你说话？那你会看见一种错误的属灵观，就是说把圣道摆在一边，然后说圣灵要引导我，然后我觉得圣灵好像一直没有引导我，圣灵一直不跟我说话。或者我说，其实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我在寻求说圣灵对我的一个引导，说我来经历说什么是圣灵的一个充满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来反思或者来经历，就是说好不好，你就 让我做个梦，好不好？你这是啊，给我一个很直接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今天这个哇，出门车翻了，所有人都撞死了，只有我没有死，啊，我就都知道了。可是你会知道，不是这样子的，对吧？万事万物都彰显神的一个旨意啊。你说，比如说在我们这一次的地震之后，有些在网上我看见一些的资料啊，也看见一些基督徒在这样子讲说，在这个一些灾区里面啊，那个地方啊，地震死了很多的人，但是这个基督徒一个都没死，基督徒一个都没死。那所以呢，什么意思呢？啊，这基督徒在今生可以得到一个生命安全的一个保障吗？啊，你说，他们出了车祸，凡是基督徒都没有死。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说神一定有他很特别的心意，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对吧？但是如果今天出了车祸，凡是基督徒都死了，凡不没基督徒全部都没死，那怎么样呢？你要不要感谢神？说哈利路亚，感谢神，凡是有永生的都死了去见父了，凡是还没有永生的都活下来，对不对？不感谢神吗？感谢神啊，因为也有他很特别的心意啊。基督徒死了有什么关系呢？见神去了吗？啊，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继续活下来，他们有机会再听到福音吗？就像当年在那个我们曾经分享过，在那个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那一个牧师就是那样子讲的。当他们都在那里抢船抢那个救生艇的时候，牧师在这后，一个牧师站起来在那边说，你们中间谁是基督徒的，我们退出来，把机会让给其他的人。然后那些大家都转过来看一看，因为都是基督徒嘛，因为那个时候从小生下来都在教会里嘛，所以谁也没有当真，看了一眼这个基督徒。然后这个牧师说，我们中间谁确信自己有永生的，站出来把机会让给别人。这个话一说了之后，就陆陆续续开始有少数的一些人，他们开始退出来，开始退出那个抢夺的那个队伍。说那我不知道在那个地方是不是那个地震之后凡是基督徒都没有死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我们不是那样一个属灵观去看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在一章三节的时候说，那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我们了。然后你看讲他的福气是怎么讲呢？就是讲父神的拣选，父神的谕旨，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宝血的遮盖，圣灵的一个应许，一直到将来神之名得赎，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啊！不是说你出车祸一定不会死，所以如果是基督徒都活下来了，我们哈利路亚感谢神；如果是基督徒的都全都死了，我们也哈利路亚感谢神。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知道他，因为我们的属灵观要建立在一个真知道他永恒的旨意，三一上帝的团契，三天父永恒的旨意，唯独基督，唯独圣经神的话语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不在众圣徒中和在教会的眼光当中的去领受的属灵观，去领受的圣灵论，那是错误的属灵观。圣灵的引导是在什么呢？刚才讲是什么？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上帝呼召你不是在你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得基业，圣灵呼召你也不是为了让你一个人从此可以王子公主，从此可以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啊，是要在圣徒当中来得基业，是要叫耶稣基督为元首，做教会万有之首，要在一个国度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国度的这个眼光当中啊，来彰显他丰盛的荣耀。所以神对我们，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是不是个别性的？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不是个别性的呢？是。但是那个个别性的呼召把我们要呼到哪里去呢？要引到哪里去呢？是引在众圣徒当中去，是引到耶稣基督的国度，他的身体里面去，是与众圣徒，保罗说与众圣徒同得光明的基业啊，说在另外一处圣经说与众圣徒同国的人，你们这些与众圣徒同国的人。所以当你说圣灵单独的来引导，哎呀我心里很孤单， 很痛苦，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安慰我，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理解我，没有一个人真是来体谅我，来爱我。但是感谢主，有耶稣基督啊，是我的好朋友，我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安慰啊。这样的体会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是真实的啊。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你去夸大这一点，其实是有问题的。先知说，那一位与你同在的神，是不是全世界单独与你同在呢？那一位与你同在的神，是不是今天也是与这个皇位才姊妹同在的神啊，与这个陈里姊妹同在的神，与这个中东弟兄跟长明弟兄同在的神？那你说，如果我今天跟茂健同在，我说今天上午我与茂健同在，那就意味着你今天上午不可能跟他同在，对不对？啊，因为他现在跟我在一起嘛，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但是我们的这一位神啊，你说神哦，神有分身术，神是无所不在的，住在众人当中，惯乎众人之内的。所以那一位神真的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最孤独的时候，他与你同在。但是那一位神同时也是与一切信他的人、依靠他的人、仰望他的人同在。换句话说，你是不是单独的与神同在呢？是。但是呢，在另一个层面，你是跟所有单独与神同在的人一起与神同在。好像有点拗口啊。那意思是说，其实你是在什么呢？其实你并不孤独的，绝对不会出现一种情况是说这个世界上你完完全全的孤独，只有神跟你同在。只有当你回到家里，只有当你在哭泣，只有当你关起门来祷告的时候，你才感觉到神跟你同在。除他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跟你同在，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无非天上地下只有你一个人与上帝同在。如果你这一刻是真的与耶稣同在，在基督里，你就是跟无数在基督里的人一起跟神同在。你即使你这个时候，那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住在监狱，他很多年他连一个基督徒、另外一个基督徒他都没有见过，但是他若是真的与神同在，他也知道他是在神的什么呢？那个身体跟国度里面，他也知道他是与众圣徒一起得基业的，他也绝对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在神面前，只有神对我的恩召是只跟我一个人有关系。如果是只跟你一个人有关系，那就根本没有关系，那是你想出来的关系啊。所以一定是与众圣徒一起在教会，有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神的国度里面一起与神同在，一起经历圣灵的引导，那个才是一个呢，一个啊整全的一个的属灵观啊。而是说在这一次这个地震之后呢，我跟很多一些不同地方的志愿者呢，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分享，那也看见有不同的这个教会或者信仰的传承里面的这些不同的一些观念啊，包括比如在祷告啊，在各种方面。现在我见到有一个姊妹，她是在都江堰这边做服事的啊，她是羌族人啊，但是她老家是北川的啊。然后他跟我有一次跟我一起分享什么呢？他很感谢神，他一直呢是有为这个中南海祷告的意向，他每一天都为国家领导人提名祷告，这个是很好的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基督徒是可以每一天为我们的国家，尤其是为我们的领导人啊。虽然你可能说哎我不太喜欢他啊，但是你愿意为他祷告。那这个姊妹说他们一直是有为这个祷告啊，我心脏很好啊，不错。然后他开始讲，他说我们一般都是在市政府的省政府的对面租一个房子，然后对着他祷告。哦，我这样也很好啊，也不错啊。然后他说地震之后呢，有一次他在祷告会上，他有一个很深的感动，要近距离的为温家宝祷告。然后呢他就买机票就到都江堰去，因为当时温家宝在都江堰嘛。他就跟我讲那个过程，他怎么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神一路为他开道路，最后把温家宝身边的某个人搞定了，最后就走到温家宝身边两米之内为他祷告。哇，还跟我讲那个过程。哎，我说很感谢神啊，很好。但是呢，是说我们怎么理解这样的事情呢？啊，那总之首先有一点是说， 我们在这里为温家宝祷告，跟在温家宝身边两米之内为他祷告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
啊，当然是不是一样的呢？是取决于我们的心灵跟诚实，对不对？是取决于我们在父面前的那个心意。换言之是说，也不一定是一样的，也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根本就不取决于你在哪里，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说，既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什么呢？而是你的心灵跟诚实。所以说，我们不是，所以说，如果说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智，就是说他要突破一切的困难，要在那样的一个近距离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祷告，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智，他愿意这样子去做，在一个这个心智里面表达出他真正愿意委身在这样一个祷告当中的一个在父神面前蒙喜悦的心智，那这是好的。那个比说今天来我们这位温家宝祷告，然后两分钟之后快一点回去要吃饭啊，那个心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祷告可能就是有差别，但是那个差别呢，不是跟地点有关系，不是跟距离有关系，因为耶稣基督的大能跟讲的是超过什么呢？一切的权势，超过时间、空间，超过距离，也超过今生跟来永生啊。所以说啊，我说姊妹，你这样有这样一个心智真的很好啊，因为在那个行为当中，我看见了你愿意为这个祷告来摆上的一个心智。啊，那这个心智是神所喜悦的啊，这是蛮好的。但是呢，如果你认为那个距离会产生一种属灵的效果，那就是错误的属灵观啊。你认为走近了啊，或者要挨在他手上，跟我们在啊2000里之外为他啊，你说那个叫遥控啊，你认为近一点总要好一点。那是一种呢错误的属灵观，那是因为你不真知道神，那是因为你不真知道这样一个天上的一个福气跟神整他完整的这样一个心意啊。那我后来我在上次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又遇见一个这个很老年的一个三个姊妹一个团队，哇，他们也很厉害祷告。他们地震一发生之后呢，就到中国来，就在天安门去祷告啊，然后他们要去做宣告的祷告，但是让我很感动。他们说他们就在天安门的广场的下面跪下来祷告。他们说那个姊妹她以前是做过红卫兵的，她就说以前几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跪在这个地方欢呼啊，崇拜偶像啊，今天我到这里，我们啊替这一代人，我们也在里面，我们替这一代人向你认罪，我们在这个广场上来做宣告的祷告，求你啊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啊地点来啊，破除撒旦一切的权势，让你的恩典，让你的荣耀可以啊来充满这个地方啊。我说这是啊，我很感动他们这样子做。那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很艰难，他们先然后在国旗下面去祷告，然后上天安门城楼，他说我要在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地方去祷告啊。然后他就上去很困难，他拿一个两个那个竹条做成一个十字架。然后站在那个地方把十字架拿出来祷告，然后一个武警就冲上来给他抢了啊。然后抢了之后呢，他两个又想办法，后来呢就拿门票，两张门票揪在一起做成一个十字架，又悄悄拿出来祷告。然后呢就听见那个武警在话筒里面说，哎看一下那两个人又拿出来了啊，然后又跑过来给他们抢掉啊。然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城楼上，然后在那个国旗下面都反复的这样尝试啊，我还是很感动他们这样，他们有这个心智。然后他们连续两天在国旗下祷告，第二天那个姊妹起来一看报纸降半旗了，哇，他觉得他的祷告蒙神垂听，哇，他觉得这是49年之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真的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的国旗从来没有为普通人的苦难来降过啊，刚刚他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经历到了这一刻，所以他的信心很受鼓舞啊，很受鼓舞，这是对的，这是好的啊，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让他的信心受鼓舞受激励，这是好的，他有那样的一个心智来祷告也都是好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在里面去看到说， 我们真正的一种的属灵观和一种的这个祷，包括我们对祷告的一个看法啊，对神所成就的事情的看法。在这里面呢，你要很小心的，当你越加的去真知道这一位神他永恒的旨意的时候呢，你不会陷在一种呢，甚至接近于民间宗教式的一种的看法里面啊，就是把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跟另外的一个行为用很直接的因果关系，用你直接包括这个彭强上一次也讲到这个决定律跟因果律，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你也要避免那一个好像比如说把这个距离或者把这件事情在时间上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完完全全单一的看成是一个因果，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忽略了那一位赐恩典的神，你会忽略了你每一天所经历的事情都是靠他又真又活的恩典而活的，不是靠你所理解的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来活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简单的去看那个因果，其实民间宗教是什么呢？民间宗教就是因果论，对不对？民间宗教在本质上就是因果循环嘛，就是因果论啊，在简单的因果当中去拜偶像，去给菩萨这个怎么样上香或者去还愿，在简单的因果关系里面去看我跟那个什么我不知道的这个天上神明之间的关系，那个就是民间宗教啊。所以当我们不能真知到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容易陷在民间宗教的看法里面。比如说在我们这次的这个救灾里面呢，也有我觉得两个事情呢一个分享，就是我们包括我们这一次做保险，做这个保险的施工啊，我们为这个我们教会为这个基督徒的志愿者来买保险，他们就会遇见一些团队的一些基督徒，他不愿意买，他说我不需要保险，因为耶稣是我的保险，因为上帝会保守我的，我不需要买保险。哇，你一听这个话的时候，你知道如果你没有一种很正确的属灵观，你会觉得他这个话说的好属灵哦，他这个话一点都不属灵，因为他不真知道神，因为他的属灵观是很片面的。教会为你买，连教会为你买保险都不是上帝在保护你，那到底是什么才叫上帝保护你啊？当然了，就算是外邦人给你买保险，那也是上帝在保护你，对不对？但是现在是教会给你买保险都不算的话，那什么算呢？上帝对你的护理，圣灵对你的引导，难道一定是要奇奇怪怪的事情才叫圣灵对你的引导吗？这个地方是你需要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属灵观。譬如说你住院了，我们生病了，我们要祷告。如果你祷告了之后你还没有到医院去就好了，感谢神他医治你。如果你去了医院，你住了院，扎了针，输了液，最后好了，也感谢神，神也是神医治你，对不对？神透过医生医治你是神医治你，神如果没有透过医生医治你也是神医治你，都是他的护理，都是圣灵的引导，都是神借着万事相互效力在护理这个世界，在祝福他自己的儿女不要说我祷告了我不用去医院，这是一种错误的属灵观。或者说我去医院扎了针然后费了92好了这个就不感谢神了，因为这个明明是医生把我医好的嘛，这个又不是神把我医好的，所以我要专心的仰望神，既不看病也不吃药，祷告，然后我好了，这就是神把我医好的。那么你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看见是说神叫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是远超过一切，他是做万有之首，他是做世上的君王，他是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说是叫万事都相互效力。所以我们是看见一种很平衡的这样的一种的属灵观。包括这个有一次前不久我跟一个宗教局的干部在聊谈的，跟他谈话，跟他聊到这个这次地震之后这个三字教堂的这个受损的情况，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呢，他跟我就讲了几个事情，他就说有几个地方的教堂他说修的时候呢就有问题，他说我就跟他们说他有个地方的教堂那个地方修的那个地势不对太高了，出来了之后太陡门又太窄，他说你们这样子不行，你们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教会是一个聚集人比较多的地方，你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你这个不好。他说然后那些那个牧师跟我说我们祷告了的
然后那个宗教局干部跟我说，他说，我跟他说，你这个时候不要跟我讲你的什么上帝，做事情要按科学的精神来干啊。然后我就跟那个他分享这个啊，我说其实你说的也蛮有道理啊，其实他们科学精神跟神的护理不是相违背的，因为神也借着科学的精神来违背。我们怎么来做这个设计啊？我们怎么来尽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智慧，包括在人世间的经验，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把它做到最好，跟我们在神面前完全的交托、祷告、仰望，对他恩典的仰望啊，是不矛盾、不冲突的啊。我说我就跟他分享，我说当然是应该尊重科学的精神，因为连科学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尊重科学的规律呢，那也是尊重神啊。所以我说，对他们这个是，我个人觉得他们这个属灵观是不正确的啊。那如果这个设计上有问题，就应该改过来，不能说是因为祷告了，神许可我们在这么危险的地方修，或者许可我们有些地方做的不太安全，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比如通风或者是这个疏散的渠道啊，但是我们向神祷告了，这个没关系啊，这个是正确的一个的属灵观啊。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见哈，圣灵的一个的引导，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把它看见四个的层面啊。第一个的层面呢，是在个人生命的一个层面，我们就看见一个的基督徒在他自己不同的经历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信主的见证，神怎样在我的生命个人生命的层面真的是很个别的跟我有生命的关系，怎样子来引领我，怎样来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怎样子在我软弱的时候他怎样帮助我，或者是让我在旷野当中经历一段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个人生命的层面里面，神对我们的呼召跟引领都有特别独特的和特别这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层面的圣灵的引导。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不谈这个的层面，那我们看见第二一个层面，就是在圣徒团契的一个层面，就是在一个关系当中的引导，就是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跟荣耀。如果你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那你是一个什么人呢？你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你说哎呀，我这是感觉到自己，我每次祷告一个人跟神同在的时候感觉到被圣灵充满，但是一跟弟兄姊妹打交道的时候呢，哎，我觉得头疼死了，就觉得没有办法搞好关系啊。一遇见我老公或者我妻子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没有办法，但是我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那我的看法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被圣灵充满，圣灵的引导一定是在生命之间，在圣徒的团契当中，在家庭，在教会，在你所遇到的每一个生命跟生命的关系当中，圣灵对你们关系的一个引导，圣灵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去引导你们，他可能在你这里有引导，在他那里也会有印证啊。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些比如一些灵恩的一些教会里面，在教会的治理上是很麻烦的，如果同工们在一起开会，大家一起祷告，然后一位同工说，我有圣灵的感动，一定要这样子做，我说我没有这个感动怎么办啊？既然你都说了是圣灵感动了，意思就好像说那个中南海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了，说要这样办，那我们还敢，那么还说什么呢？那我们就不敢说不对了啊。但是我也有圣灵的感动啊，我的圣灵感动不是要往这个方向去，是要往那个方向去，那怎么办呢？你就会看见说，真正圣灵的一个引导一定是在关系当中，圣灵对你有感动，你想把你的感动放下，在关系当中，在你的同工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在你的家人当中，一起祷告寻求印证。如果这个印证还没有来，先把你的感动放下，因为圣神绝对不是只感动你一个人，就算是新教改革那么伟大的事情，神也不只是感动马丁路德一个人的，如果只感动他一个人，这个翻不过来的。是在那个时代怎么样，神说我为自己留了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去世的，是一定在圣徒当中有印证的，一定在彼此的关系里面有印证的。所以圣灵充满了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以服务， 就是看见圣灵所结的那九样的果子，或者说一个果子在九样的层面，或者像一次这个我们查经分享的时候啊，温老师也特别分享到这个基督徒的彼此相爱啊，圣灵的充满跟引导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是最重要的，是带出我们一个彼此的相爱啊，在这里面的一个的印证啊，温老师那天特别分享到这个彼得前书的一章这个地方，讲到我们有了信心之后又怎样，我们大家一起可以翻到啊，彼得前书的一章，我们请温老师给大家读一下这几节好吗？一章的大概是五节吧。二章吗？一章二十二节。不是。是彼得后书的一章。彼得后书的一章五节啊，一章的五节开始啊。彼得后书的啊，记错，彼得后书的一章五到十节这样啊，或者到十一节，我们请温老师给我们读一下好吗？五到十一节，
阿们。
所以这里面你看见说，真正圣灵的一个引导对我们个人的生命呢，一定是把我们摆在关系当中，家庭的关系当中，教会的关系当中，和更多的这个陌生人或者的关系当中，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看见圣灵对我们的引导的结果就是这样子样的东西，有信心，有德行，有知识，这个知识乃是认识神的真正的真的知识，有节制，有忍耐，有敬虔，有爱弟兄的心，有爱众人的心，那换言之来讲，就是有属神的性情，就是有圣洁的生活，那个就是圣灵充满，那个就是在关系当中的彼此相爱，在关系当中的忍耐，在关系当中的印证，在关系当中的一个的引导，那是在一个关系的层面上，或者说圣徒团契的层面上，圣灵的一个引导。我们今天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属灵观，很多的时候呢是太在讲那一个个人生命层面的一个圣灵的引导跟感动，不太讲到那一个关系当中，也更不太讲到圣灵充满出那一个圣洁的样式。所以我们包括我们教会这个地方的提醒，我们都讲说对神的崇拜是什么呢？真实的崇拜是源于敬虔圣洁的生活，圣灵充满也就是在乎 得果效，也就是这样合一的崇拜是源于肢体之间的彼此的相爱，同时我们的崇拜是借着圣灵，以神的道为中心，圣灵跟圣道是完完全全的合一，绝对不会有分开，有分开离开圣道讲圣灵一定都不对。所以有一次我在那个国外，有一次我去巴黎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介绍我呢，就到他们的教会里面去参加主日崇拜。但是我去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个弟兄呢，他离开了他原来的教会，他又带我去他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然后我在一路上跟他分享，就问他们教会的情况。我们说你们教会目前这个讲道是谁在讲道啊，是怎么样？然后他说，他说，哎呀，我们以前什么讲道啊都要。预备，哎呀，还要读经，还要写大纲，还要这查考，还要这预备很多很多，这都是用人的方法。现在我们都是直接圣灵引导，啊？我说那就不预备啊，这圣灵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 他说我现在讲到很圣灵充满，他说我根本不像以前神学院出来还照你这样啊预备很多还怎么样，现在都是直接到了讲到的时候圣灵带领我们啊。我一听啊我心里就打鼓了，我说这个教会什么教会啊。然后我说那你们是谁讲到，我们没有人讲到，谁有感动谁就讲啊。我又笑坏了。这个我说他说一般都是那几个人讲啊。然后我就到旭安教会，这个出来教会之后呢才发现呢都是李长寿的招会啊。就是啊，然后我们有些知道了李长寿的招会是一个异端的，有偏差，或者至少是一个有偏差的啊招会。招会呢是从这个尼洛森的小群里面，尼洛森弟兄呢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啊，他的属灵观其实在今天来反思的话，尼洛森的生命他对中国教会的祝福很多，但并不是意味着他在神学上一切都是对的啊。他有一些的这个问题在李长寿那里被发挥到淋漓尽致，发挥到离开神的真道那里啊。我一看他带我去发现是召会，然后我就参加了召会一次的这个主日崇拜，我就观察他们，我发现他们并不是圣灵的引导了，其实他们在讲道，他们的祷告，包括他们所唱的诗，他们所有唱的诗都跟我们唱的不一样，因为全部他们自己填词，所以他们的诗歌里面每一句的歌词都是他们自己的神学。其实就我后来跟人分享，我说我到召会去了一趟，我发现召会是所有宗派里面神学倾向最重的。他们不是说我们不讲神学，我们不讲那些都是人的东西，我们只讲圣灵引导，哪里是？他们每一句歌词里面都是他们自己的那一套的神学，他们用的圣经也跟我们用的不一样，是他们自己翻译的，叫恢复本圣经。所以他们用的圣经，他们用的一切的术语都是其他宗派的人都不懂的术语。所以他们整个呢都是他自己的，就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说李长寿或者是像尼克森弟兄，他在他个人生命的层面有很多圣灵的引导，但是他却把这个个人生命层面的圣灵的引导无限的夸大，把个人生命当中所领受的东西变成了教会共同的东西，而不去把自己的领受放在谦卑的放在普世教会的正统信仰的传承里面，在圣徒的那个向圣徒交往的那个层面当中去反思啊，而是把个人的领受变成了整个教会的领受。所以说你去见到那个召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其实很多人也是蛮好的弟兄姊妹，但是你一听他们讲话，你听他们讲，你就会发现一个，就像我在海外见到法轮功的学员一样，对吧？我见到法轮功学员，我发现每个法轮功学员说话都是小李同志，因为他们说话都一样。有时候以前你说你去到一个共产党员说话，每个人讲话至少或者在电视上采访的时候，每个人讲话都跟胡锦涛讲话差不多。所以你在召会里面遇见每一个人讲话都是小李长寿，就是他用他个人生命的领受。这个领受里面有一些是神的带领，也不见得都错，但是他把它夸大到一个层面，夸大到成整个教会，而且成为一个宗派的一个根基，这个就有问题，这个就偏离了那一个圣徒神的耶稣基督的国度，他的属灵观就慢慢的变得非常的狭窄和非常的片面啊。所以你听他们讲他，所以我很深的感受是说，召会哪里是不讲神学，召会是我见过所有宗派里最讲神学的，就是李洪志一个人的神学替代了所有信徒的神学，所以每个信徒讲话都是小李，不是李洪志啊，李长寿都是小李长寿。那所以说我们强调是在那个圣徒生命的关系的层面，因为在那个关系的层面是最活泼的信仰，最活泼的恩典。你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呢？不是在你一个人独自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你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跟你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你只要跟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经历活泼的恩典，去经历圣灵对你的引导，对你们把你的生命放到关系当中去改变，去经历磨难，去胜过你自己的软弱。所以就像这位里面讲叫铁磨铁，磨出忍耐，磨朋友的脸也是如此，那磨丈夫的脸也是那样磨，磨妻子的脸也是如此，磨弟兄姊妹的脸，磨同工的脸，磨你孩子的脸，都一样，都是把我们放在那个关系的那个层面里面去经历，使你们的爱 使你的彼此相爱可以在那个关系当中，神的恩典，神的那个福分啊，你的那个属灵关系在这个层面上得到印证，在这个层面上得到修正，在这个层面上得到归正，在这个层面上得到提升啊。没有这个，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要查经，就是这样子。你若不查经，你对圣经的引导，圣灵对你的引导，你对圣灵的领受，永远都在你个人生命的层面，没有在圣徒团契当中的一个归正，互相的一个引领、祝福、遮盖跟提升。你不读神学，你不了解这个耶稣基督的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在这2000年当中的传承，你就永远停留在个人生命的层面，而没有办法把它放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啊，无数的圣徒那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的，在那个当中去得到印证、得到归正、得到提升。所以你的信仰永远都只在你个人生命的层面。但这只是姑且说了，实际上真正的个人生命的层面，就是包括了这一切之后，那个是真正的个人生命的层面。而你就只停留在那个狭义上的，或者并不是真正你个人生命的层面。换言之，你根本就没有个人的生命，你以为你有。你没有进入那个关系当中、团契当中，然后在历史当中，然后在国度当中的那样一个过程，你没有的。所以说你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很属灵，可是在你跟你丈夫妻子的关系里面，这就发现你一点都不属灵，那就发现我并不是有一个部分属灵，有一个部分不属灵，而是我根本就不属灵。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整体，我们从来没有说从属灵是这样子，没有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部分拿出来说是不属灵，有一个部分拿出来是属灵，没有，我们全人都在里面。你要么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属灵的观，就是我们全人生命的一个这个在关系当中啊的一个的改变。这一次的那个上一次华生弟兄给大家讲到的时候呢，放了一些在奥运会上的一些基督徒选手的资料啊跟图片。我没有怎么看奥运会，但是我看到一些报道和一些花絮，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让我很感恩的，也是一对基督徒的选手。不知道大家看过奥运会的知道那个知道这一个。这是奥运会的这个射击选手艾蒙德，他的妻子是这一次奥运会上第一个拿金牌的，这是他妻子是射击冠军。他很有意思啊，就是艾蒙德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射击选手，他在4年前的这个雅典奥运会上都已经领先了，但是最后一枪脱靶，使他失去了奖牌。但是失去了奖牌之后呢，神就给了他一个妻子。他们就在那届奥运会上认识，所以那一个得到射击冠军的那个凯特啊，就过来鼓励安慰他啊，然后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结婚了。所以这一次他们两个人一起来参加奥运会，结果历史又重演。结果他的妻子凯特拿到第一块金牌，射击金牌，然后他的丈夫埃蒙德前九环下来领先别人3环，拿定了冠军，最后一枪又脱靶。这种就说对于这种档次的选手来讲，这是小概率的事件。4年前奥运会是那个样子，4年后奥运会又是这个样子，结果呢又失去奖牌，排到第4名。这个时候当他上来之后呢，这一幅的照片当时让人很感，就是他的妻子哈，就从看台上跑下来，然后跟他在一起拥抱来安慰他。当时这个当然这个金牌就落到中国选手的这个狼里面了，大家都很兴奋。但是那张照片实际上是我就是在整个奥运会里面让我最感恩的最感动的一个东西。老实说，不要说50年之后，10年之后你也不记得哪个冠军是谁了，但是这幅画面真的是感受到一个什么呢，感受到一个有恩典当中的一个关系。你知道这个是很难的，很难的。我们常常都说啊，夫妻最好不要做同一件事情。如果大家都同一个专业的话，那麻烦死了。那这个产生矛盾的机会是很多的，对不对？我就讲了，我看见很多夫妻开车，我从来没有看见一对夫妻开车是丈夫坐在驾驶台，然后妻子或者是妻子坐在驾驶台，丈夫坐在那个副驾驶，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两个不吵架的。如果他们两个都会开车的话，一定要吵的。我从来都是见到这个的，就是开车这边装完还账，或者要么就让我来。 只要是一对夫妻一都会开车坐在前面，我所见过的我的朋友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一定要吵架。所以说你什么意思啊？同一个专业是很难的，如果你的妻子又是世界冠军那都更难了，做丈夫的压力多大你知道吗？当这个妻子 当这个凯特得到他第一块金牌的时候，他下来记者采访他，他跟他的丈夫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是讲悄悄话，这样子这个音都报道出来。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这一下可以换大房子了。意思就是说我得一块，你再得一块，回去终于可以换大房子了。所以你知道，在那一刻，当他的丈夫失去不是金牌，铜牌都没有啊，第四名呢、啊？当他失去的时候，老师说这是很难的，这种接纳，这种宽恕，这个时候的爱是一个在恩典当中的一个。这个对他丈夫一个打击，四年很多选手是辛苦四年或者八年，他就是这一刻，他人生当中在他的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刻。所以这幅画面给我很大的这个感动，而是说我们不管是在夫妻里面，还是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是在其他的工作上，真正的一个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是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他的妻子在这一刻对他的这样一个接纳爱和一个宽慰，我们是你不要说拖把，你敢在奥运会上拖把，你就是把一个杯子打烂了我都要骂你两句，这是很难的。在那一刻，当时那个记者报的时候，凯特在那个看台上也愣了几秒钟，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个她丈夫也不太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她就马上跑下来啊，他们在一起。后来记者问他，后来我看见杨澜采访他，他就说，他说上帝上一届奥运会，上帝让埃蒙德拖把有他美好的旨意，这是让我们结婚的啊。然后那个这一次上帝又让他拖把，那肯定也有美好的旨意。然后杨澜说，你觉得上帝要对你说什么呢？啊，然后那个凯特说，可能是告诉我们，我们努力还不够啊，我们再辛苦训练四年，我们再来啊，就是那个杨澜对他们的一个的采访。这是一个在关系的一个层面里面，我们常常在关系当中，我们遇到问题都是在关系当中，家庭、教会，我们看见别人做的不好，比如说今天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家里有孩子的家庭都不来，都没有来，为什么？因为今天是8月31号，因为他们孩子都要开学，因为他们今天都要报道，这个是我们是体谅弟兄姊妹的。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就会想，有的时候你会冒出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或者你怎么看那些没有来的弟兄姊妹呢？你就会说，你看我来了，你看他们没来啊，你看他们简直，你会产生一种质疑，你会觉得我比他们做得好，你会觉得这些人怎么搞的，这些人信仰怎么这么不当真，这些人怎么不到神面前来。其实我们在一个关系当中，我们怎么看？有一个牧师说过一句很刺耳的话，他说：“教会里面的每一根空板凳都在控诉我们对神的亏欠。”控诉什么？这是控诉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不是控诉没有来的人。这里的人为每一个没有来的人，我们有没有负担？换言之，这样子讲，没有来的人之所以没有来，是因为来的这些人的亏欠。因为我们的爱，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关心，我们的见证不够好，我们亏欠神。我们不是去指责没有来的人，我们是说这些坐在这里的人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所以在关系当中的一个引导，一个恩典，是说真的让你摆脱那个自以为意的指责，你看见你自己的负担，那你看见你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亏欠，然后你可以在恩典当中去接纳啊，就像这个凯特在恩典当中去接纳她的丈夫，她那个失败的丈夫一样啊，然后在恩典当中去谅解，在恩典当中去鼓励，恩典当中一起的去经历啊，包括在恩典当中一起的去彼此的信任啊。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团契当中，因为我们的信心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会有一个遮盖。当你这个时候你是在信心比较强的时候，你对你的信心比较软弱的弟兄姊妹，对他们是一个祝福，对他们是一个遮盖 我们彼此牵起来，在这样一个属灵的爱的团契当中来彼此的遮盖，这是圣灵在我们关系当中，在教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引导。你有的时候不知道你所做的，我信主之后常常有这样的体会，信主之前呢，我会经常注意到我的行为在外在对别人的影响，比如说把人家碰了一下，我们要注意一下，对不对？不要把人家碰着了。就说你会注意你的一切的言行对他人在身体层面上的一个影响，一个妨害。但是当你信主之后，你会慢慢的体会到，认识到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你一切的言行对别人在灵魂上的影响，或者是祝福。你不知道你这一句话可能鼓励人，你也不知道你这一句话可能会跌倒人，你不知道你做这一件事情，你对别人的，你不是把人的胳膊碰了一下，你是把人的灵魂给闪了一下，你是把人的腰给闪了一下。你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言行对别人的灵魂一定有影响，要么是建造，要么是拆毁，一定是这两个影响。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来看我们自己啊，你会特别开始注意到你对别人的这样的影响，然后你也会对别人对你的这样的影响啊，会生出感恩的心来。我自己有一个很，这个就是我在06年啊，我06年从美国回来，就是06年在美国这个跟布什这个有这个见面之后回来之后，因为这个事情引起很大的争议啊，所以说的话呢，在一时之间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包括对我的批评，包括对一些事实真相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传言啊，这个就传的也很厉害啊，批评也很厉害，所以当时我自己呢，其实也处在蛮大的一个压力当中，我自己也在反思，对那个经历对我实际上的成长有很大的一个的祝福。但是我非常感恩的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差不多是得到的支持，我差不多在我的教会，在我的弟兄姊妹跟同工里面，这件事情没有给我带来很多的，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我后来见到有两个朋友跟我的话给我印象，我很感恩。有一个朋友，他不是基督徒，他后来他跟我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就批评那些人，他说人家那些不认识王怡的人这样子讲，他说我们是见过他的，我们是跟他是朋友，我们跟他有过很真实的这个接触的，是真实的啊，看过他写的东西，跟他说过话，跟他在一起，跟他有过真实的接触的，你怎么能够，你有过这种真实的生命接触的，你怎么能够去听信这个别人的这样的说法，而把你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摆在一边呢？他就跟我这样子分享他对别人的话。我当时听见他这个之后呢，我很受安慰啊，我也很感恩啊。实际上就是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很感恩呢，就是这个中东，这他就也是接孩子上学去了。其实中东跟我有一次，中东跟我讲一句话，也是让我很感动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也听过很多的说法啊，听见有很多人在我面前说你的这个是怎么样，有关于你的各种说法。但是他说我对他们说，他说我第一我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他说第二王怡是我的弟兄，在没有那个这个就是好像这个证据确凿之前，我在基督里信任我的弟兄。哎，所以他当时那句话对我像很感动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关系，当夫妻他们之间也是这样子，我们在教会的同工里面也是这样子，我们在一个彼此的在基督里的一个关系，在这个信任的关系，在这个相爱的一个关系，在这个彼此祝福造就的那个关系里面来经历我们的信仰，你会经历到神的恩典是非常活泼的，你会经历到圣灵的引导，不是你一个人单独的，我不是否定那个层面啊，是说我们今天不是在具体讲那个层面，我们说你只有那个层面一定都是虚假的啊，但是那个层面一定是也是真实的，这是我一个人单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但是它一定是在圣徒的团契的层面，然后在人类历史的层面，整个人类的历史掌握在神耶稣基督远超一切权势跟世代，然后在整个教会基督国度的层面，就是万有之首，然后你会看见 是智慧跟启示的灵给你一个很大的很宽阔的一个眼光来看你的信仰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跟天父上帝的关系，跟历史的关系，跟这个宇宙的关系。在那里面你的属灵观会被拓展，会真的是会被拓展。这个我们看一个，在这个奥运会上哈，我看见有两个事情蛮有意思的。在这次奥运会上的火炬手里面有五位牧师，三支的牧师，有五位三支的牧师作为这个奥运的火炬手。那这是一位的牧师，他是三支的副秘书长，河北省的三支的主席，几位都是呢。这个张和牧师，你看这个是秦皇岛的两会的主任主席，这都是他们的头衔都很长的，报道上报道的，不但是主席啊、秘书长，而且是政协委员啊，都是各个地方的政协委员。这个是这个是也是安徽的省主席，安徽三支的省主席，然后也是人大常委会的主席，政协的常务委员。所以这一次他们说，奥委会呢给了宗教，给了基督教界五个名额，可以去担任火炬手，然后就给了这五个牧师，而这几个牧师都是三支的主席，会长、主任牧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啊？我的意思不是说牧师就不能去当火炬手，我不敢这么确定来讲，但是如果是我一定不去，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身上的那个位分，不是因为我了不起，是因为神在我的身上有那个位分，就是圣言的托付者。我不是作为宗教界的代表，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政府对宗教的理解就是说，你们是宗教界，他是医药界，他是教育界，他是那个界，每个界给你们几个名额，你们都可以一起来跑一跑这个火炬。其实当我看见他们穿着与这个世界一样的服装，与这个世界一样的方式，拿着那个在那个奥运什么奥林匹克站上点燃的圣火那跑那个，而且后面还有人讲牧师加油，就是这个在旁边的，你看这些三支的弟兄姊妹也很可爱啊，搭着腰鼓队叫牧师加油。然后你看这一位牧师，是你在这一个图画当中你看不出来他是牧师，对不对？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一定不能去跑，我的意思是说很可惜没有看中他身上那一个神圣的位分。是胡锦涛去跑我都不会去跑，因为我是上帝的仆人，因为我是在教会做 万有之首的。这不是一种骄傲，这个万有之首不是说你可以指手画脚，这个万有之首是你服在万有当中，你服侍他，你背自己的十字架，你被这个世界羞辱，你被这个世界不承认，但是我还是万有之首，我还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我是在对着这个污秽的，对着这个有罪的世界传讲神的话语，这是我那个尊贵无比的位分。不是因为我尊贵，我们每个人都卑微，但是那一个位分真的是了不起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的身上那一个基督徒，你的名称里面居然有基督的名两个字，你的名称里面是上帝用他的名字来为你命名，所以基督徒你这个身份对你来讲是荣耀无比的一个位分。当你在那个人类的历史上，在整个神的国度里面，在整个那个宏大的事业里面来看见你那一个荣耀的那个位分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那个大能，他的恩典在你里面是真实的，你会看见圣灵对你的一个引导，不是只在你个人生命的层面，是在这样一个整个的世界里面去彰显的。所以我很可惜的是看见这五位牧师在作为火炬手在那里面去的时候，他们身上的那一个圣言托付者的职分没有被分别出来，他们作为这个世界，作为360行当中的一行，作为这个各个主管部门当中的某一个部门某一个领域的那么一个代表，穿着这样的服装在那里参加这样的一个奔跑，我个人觉得很可惜。你看这边小孩都在讲牧师加油，要不是他们打这个标语都不知道他是牧师然后我在最近看见另外一个报道，这是在那个美国的一个报道，因为最近大家看见美国在大选嘛，美国现在两位的候选人呢，奥巴马跟这个麦凯恩
哦，麦肯呢是很是很是共和党的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呢，他的信仰是比较这个保守的，他是属于保守派的基督徒，但是他在保守派里面又不太保守，所以那个爱家协会的那个主席啊，创在美国创办爱家协会的几个这个福音派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领袖都公开的声称不支持他，就认为他在某一些议题上啊不够这个福音派啊，不够持守这个保守派的信仰。但是麦凯恩呢，实际上是比较蛮其实是很保守的。奥巴马呢是民主党的候选人，民主党的候选人在以前从来是不谈信仰的，因为他们是自由派，民主党是自由派，这个自由派意味着他们在信仰上是自由派，他们在社会文化政策上也是自由派，所以民主党的候选人从来不谈信仰的。但是我很感恩，奥巴马是民主党的候选人里面最有信仰背景的，最谈信仰的，最有坚持的这个教会生活的，所以他们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几轮的这个会谈里面，很大的部分在这一次里面是谈信仰。然后呢，在8月16号的时候，美国这个马鞍峰教会的华里克牧师，大家也许知道他，因为大家都看过他写的《标杆人生》，所以他在美国也是一个明星牧师了。华里克牧师呢，在8月16号的时候，在电视上分别用一个小时访谈了这两位这个总统候选人。然后在这个访谈当中，他问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有机会来问胡锦涛，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是说作为那个比如说那个刚刚参加完了火炬接力的牧师，如果他有机会见到胡锦涛，跟他握个手，他会问什么问题？我想这个我希望他不要说感谢党感谢人民，我希望他问出一个有真正有价值的基督徒有价值的问题来。华里克问他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问他们一生当中在道德上最大的失败是什么。这个是在任何国家你真的见不到这一幕的，你见不到这一幕的。当这个国家的要成为总统或者是主席，当他们面对这个所有的人群的时候，他们接受牧师的访谈，然后牧师在当着全国人民问出来的问题是你最大的道德上的失败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不是说这样子做就比跑那个火炬手更怎么样，那是整个有一个时代的差别。但是这个彰显出一个位分，这个位分不是说我可以去问他们，而是在于你问出来的那个问题。奥巴马就讲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道德上的失败是他青少年的时候吸毒跟酗酒。他就当着全国选民的面在一个牧师的面前忏悔，讲他青年时代一切的这样的酗酒跟吸毒的经历。然后麦凯恩说他一生当中到的最大的失败是他第一次的婚姻的破裂，而且他认为他说他婚姻的破裂里面完全是他自己的错。你知道很难想象的，你很难想象，不单是我们国家了，那其他任何国家呢，欧洲的国家更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场面。就是说教会因着神的，不是他了不起，是因着神的话语所带来的那样一个，在整个的这样一个世代当中，他要成为神的话语的一个传讲者，他要用神的话语去挑战这个时代，去挑战每一个人，哪怕你是总统候选人，哪怕你在开奥运会。我也知道我的那个位分永远是在那里，那个是我的位分，那个是圣灵的一个引导，这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的眼光。所以我们看见，对我们来讲，历史是什么？历史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灵在个人的生命当中掌权，也在教会当中掌权，不是在你一个人那里掌权，也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掌权。我们看到在我们中国，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面怎么理解历史呢？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司马光写的这一个叫资治通鉴。历史的意义就是资治通鉴，就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为我们未来呢提供一些借鉴，吸收一些教训，这个就是历史的意义。就历史的意义是一个榜样或者是一个教训，资治通鉴对我们今天的统治治理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教训，这是中国人所理解的历史的意义。因为中国人当你不相信上帝，当你不相信人类历史有它永恒的一个旨意的时候，历史的意义最大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历史是什么呢？当你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很多的《使徒行传》是一个开放式的，当他的一开始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圣灵降临要得着能力，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然后《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到说，这个道一直传到了什么呢？罗马，当时世界的中心，而且没有拦阻，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所以整个《使徒行传》的主角是谁呢？不是彼得跟保罗，是圣灵。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说，《使徒行传》实际上是呢圣灵行传。《使徒行传》之后呢，圣灵在不在人类历史上掌权呢？1949年以后的中国，圣灵有没有掌权？中国这2000年是不是圣灵的行传？你说恐怕不是吧，可能还没有来吧，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啊。但是在你在整个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相信整个人类历史是圣灵的行传，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圣灵的行传。中连中国人的历史都是，连所有不信神的人，他的整个的一生都是圣灵的行传。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而这一切的目的呢，是要叫我们真知道他，然后把我们带到那一个在耶稣基督里天上地下，因着他的宝血，最后要重归于一，在那一个永恒的结局里面去。所以历史的意义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今天盼望来分享和我们看见我们属灵观的这样的一个的扩展。那也就是说，圣灵引导我们是由这样子的四个的层面啊，人生命的层面啊，我们关系的一个层面啊，在团契当中的层面，人类历史的层面，以及呢在整个无形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整个宇宙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因此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属灵观，这样的一位圣灵是赐智慧的灵，是真理的灵，是自由的灵，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怎样去领受它呢？在国度的眼光当中去领受，在历史的视野当中去领受，然后在团契的相交当中去领受。这就是我们讲一个我们这一个的信条所表达出来的一个的圣灵观啊，就是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引导着个人的生命、教会的历史和整个人类的历史。所以我们的属灵观是啊，我再重复一遍，是在国度的眼光当中，是在历史的那个框架和视野当中，是在团契生命关系的相交当中啊，去领受的。弟兄姊妹，我想往这样子的一个的属灵观，这样子的一个属灵观可以来啊拓展你，尤其使你重新在这样的一个属灵观里面去看你目前在个人生命里面所遇到的一切的困难。你在你自己的祷告、你自己的读经、你自己的经历、你的家庭、你的职业，你所遇见的一切的问题，你真的是透过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是帮助你啊，求这一位赐智慧跟启示的你，他可以叫你真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留的基业有何等荣耀，何等的荣耀！你叫他要叫你知道他的大能，他叫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叫耶稣基督升天为王，叫耶稣基督坐在宝座当中远超过一切，叫他为万有之首，叫他将这个人类的宇宙带到神所喜悦的旨意当中去。那样的一个大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怎样的显得浩大？你在这样的一个视野当中来面对你自己今天所遇到的一切的你自己属灵生命里面的一切的困难，求这一位圣灵呢，能够赐我们自由，能够赐我们真理，也能够赐我们智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如果有弟兄姊妹，你觉得真的是在今天这个下午的信息里面你真的是感受到这一位圣灵，他要引导你更加的知道他，而且真的是叫你更加的知道他的恩召、他的基业他的大能，而且你也愿意把你自己所有的问题真的是摆在这样的一个视野下来呼唤这个圣灵来充满我们，来引导我们，并且在我们彼此之间来引导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基督徒，我请你可以站起来，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孩子们真的是感谢你，谢谢你在永恒当中按照你所喜悦的真的所定下的那一切的奥秘的旨意，也谢谢你在人类的这个真实的历史当中，你所创造的这个可触摸的这个世界当中，你自己亲自的进来，你亲自的成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你亲自的担当我们的软弱，你亲自的来受过我们所受过的一切的试探，你就借着基督的宝血，你将我们救赎出来，叫我们看见原来在这个可触摸的世界之上还有更高的指望，看见你所给我们的恩召，看见你在我们当中所要得的基业是怎样的，要显出你恩典的荣耀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每一天可以活在你的这一个啊，被我们所称赞的这样一个恩典的荣耀当中。主啊，求你是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是这样的活泼跟真实。求你来真的扩展我们的疆界，叫我们看见啊，圣灵与圣道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合一，就像父跟子完全的合一一样，叫我们看见这一位的圣灵是怎样的啊，这样来充满我们，引领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说我们软弱，我们在你的面前说我们愿意张口求你充满我们，因为你说谁大大的张口谁就充满啊，我就充满他。天父，孩子们在你的面前大大的张口，我们祈求圣灵的充满，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引导，叫我们在彼此的一个关系当中真的是可以活出那属神的性情来，真的可以有那圣洁的生活，有那圣灵啊各样丰富的果实。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目前在生命当中所受一切的试探，胜过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的软弱。天父，叫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圣灵当中，我们活在耶稣基督当中，我们知道父神的所赐的一切上天上属灵的福分都在啊圣灵的一个引导下，在耶稣基督里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赏给了我们。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看见这一个事实，叫我们不是再向你去祈求更多的赏赐，是叫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已得的赏赐，已得的福分是怎样的浩大。我们常常已经不觉得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浩大。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使我们看见我们没有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就是父神的心意，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样的凭据，叫我们就是在你的面前喊出阿爸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你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你的儿女。说啊，求你就一直持守你这样一个永远的约，你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旨意，求你亲自安慰我们当中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也亲自的来安慰就是啊坐在这里面的每一个的信徒和每一个渴慕认识你的朋友。主啊，你引导他们，你叫他们看见他们的一生不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他们的一生是圣灵的形状。你叫他们真是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形状当中，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真的是祷告仰望交托，然后我们在那个你所赐我们尊贵无比的位分上做我们所当做的事情，求你就因此来建立我们手上所做的一切的功。谢谢天父，你就这样将我们啊聚集在你的面前，你又将我们差派出去，将我们差派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切所遇见的人那里，我们感谢主将他们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感谢主将我们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使你的名蒙羞，叫我们在他们的面前真的做你美好的见证。感谢主为此成就你的旨意，为此你使用帮助我们，连你安慰我们，连你引导我们，都是为着你这啊美好纯全的一个旨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我自由。
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恼苦重担， 你乃是我自由，是自由的你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闹不动难，求你进来自我自由。
我们请两位弟兄姊妹有一个开口回应的祷告，在神面前这样一个定义，这样一个回应，神的话语给你怎么样的一个的挑战，你真的是愿意怎样来回应他的灵，他的道在你的心中，请两位弟兄姊妹有这样开口回应的祷告。
来到你圣洁的
宝座，
让我们有生命眼睛，看见
你的主。
我们不是单纯地来寻求，我们是在你的国度里，在你的历史，在你的权柄里去来得到荣耀的所有的生命当中得到。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我们一直带领我们能够看到你的生命，让我们来。
阿门。是的，主。感谢主。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那愿意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开口回应的祷告，你这是将你的心意啊，借着圣灵对你的一个引导，你在众人的面前可以真的是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回应啊，交托。
感谢你让我们知道真真理。
是的，主。是的，主。
我们经常为了一碗红豆汤看自己找
死。是的，主。
我们把自己珍贵的像珍珠一般的人格尊严分给我们的这些最宝贵的东西，经常是丢在污秽
中。是的，主。
是我们在你的圣灵的话语导师下，把我们高举，我们从主当中高举，我们才有了尊严，才有了个人的一切。
是的，主。
我们要在安平安，只有在相互的彼此爱中才是得到。
是的，主。
我们个人算什么？个人得到什么？
是的，主。
所以圣灵经常把你的丰丰满满的恩典赐予我们，但是让我们牢牢地记住你的这些话语。
是的，主。
让我们能够平服，因真理得自由，以福的到来。
阿门。感谢主。
让我们真正的活出你给我们的尊严。
是的，主。
我们活的，我们形象所造的人的样子。
阿门。感谢主。阿门。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闹不中单，求你临来赐我自由。阿门。好，请大家坐下。
我们今天一起来诵读这个《申命记》里面的八章十到十八节的一个经文。我们弟兄来读双数节，姊妹来读单数节。好，弟兄来。